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感谢神，虽然世界仍然纷扰不安，而且在这个疫情反反复复的时候，谢谢主的恩典，恩待我们都有健康，都有平安，仍然能够在主的面前来一同敬拜，无论是在线上或者在实体我们都当献上感谢。现在我们就请一同低头，我们同心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今天是你得胜复活的主日，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在你的面前同心来献上敬拜，恳求圣的主这个时候安静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当我们要思想你话的时候，恳求圣的主奉那奇妙的善功，让我们一同在主的话语当中得蒙主的造就，求主施恩引领我们一下的时间，愿主的名在我们的当中得着你当得的荣耀。感谢赞美主，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是这样说的，创业维艰，守成不易，意思就是说创立一个事业那是极其艰难的，但是辛苦建立起来的事业如果要守成的话，其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比说我从台湾来，我知道在台湾高雄有一个东帝式大楼，有80多层，要平地起高楼，那真是何等的艰难。但是当楼还在，这个东帝式公司呢却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创业维艰，守成也不易啊。又好比美国的王安是发明电脑文字处理机的中国人，当年是美国10大富豪之一，全球的中国人当中也是大富翁之一。这个王安在波士顿的郊区呢盖了王安公司的总部，好像一个他的堡垒一样，你如果从空中鸟看下去的时候是一个 W 型，也就是王安他这个英文字母的第一个字母这是看见平地起高楼，这个创业是相当的艰辛的。但是当王安死后不久呢，继任者不能够守成，公司也就宣告破产了。是的，有许多人千辛万苦把事业创立，但是更常常因为守成不易，不久就关门大吉了。世界上的事业是这样，其实属灵的事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很多的时候我们低头在神的面前省察一下，我们不得不承认要持守自己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好像比信耶稣更加困难了。圣经不是明明的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行了神迹，降了10个灾以后，终于领以色列百姓来出了埃及。这件大事令到以色列百姓大受激励，心中满了感恩。因此在出埃及记24章第3节，当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给百姓听的时候，众百姓在出埃及记24章22节是这样同声回答的，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可是哪里知道后来当以色列百姓在行走旷野的时候，竟然10次试探神。民数记14章22节那里他们不听从神的话，试探神，就是说不信任神，也就是说看神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可靠。从这个心态我们真是看见，就因着这样的一个心态造成的以色列他们家破国亡。其实不只是国家是这样，个人也是一样的。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有一位所罗门王，他是一位极其蒙恩也是一位极其聪明的人。列王记上总共花了11章的篇幅在那里记载所罗门王的一生，从第一章讲到所罗门王被父亲大卫、祭司撒度还有先知拿单高立为王开始，到 这个列王记上第十章为止，所罗门王不论在内政、外交、军事、宗教、经济上，都是达到以色列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个巅峰。可是就在短短的列王记上第11章，当他晚年的时候，却因为守城不易，持守不住，他忘记了神的洪恩大爱，他离弃了神，就因为这样的晚节不保，就把他先前的成果全部摧毁掉了。哦，持守的确不容易啊，持守的确不容易啊。所以求主恩待我们，今天早上当我们聚在他的面前，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一同来思想持守这一个重要的信息。我们再次看今天的经文，启示录第3章第11节，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在这个地方主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要持守，再来又告诉我们我们要持守些什么，再来告诉我们，更告诉我们说持守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第一个，持守的原因，我们为什么需要持守，我们需要持守是因为第一，主必再来。我们要持守的原因没有别的，因为主必再来。为什么说持守和主快来有这么大的关系呢？在彼得后书第3章第3节第4节告诉我们，到了末世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快来以前，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今天有很多人，甚至包括自称为是属神儿女的人，都会这么说，耶稣再来，耶稣降临，耶稣再来，谁知道呢？你看天地万物从创造到现在，岂不都是一样吗？哪里会有耶稣再来呢？这些讥笑的话出自那些不信人的口呢，还情有可原，因为他们的心眼被世界的神弄瞎了。但是对属神的儿女、信靠神的人来讲，那就太可怜了。这就证明很多的时候我们对神不认识，我们对神的话没有信心。我们基督徒常说信耶稣，其实我们大多数所信的无非就是信耶稣罪得赦免，死后可以到天堂去而已。如果我们对神的认识就是这么多的话，那当然我们就不会想到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要警醒，要持守了。还记得年轻的时候常常看一个卡通影片叫《顽皮豹》，在这个顽皮豹的卡通影片的里面，有一天就描述顽皮豹呢被一只小老鼠给欺负，气愤愤的就拿起铁棒呢要来追杀这个小老鼠。这个小老鼠很机警啊，就溜进了墙角的一个小洞的里面。这个顽皮豹很生气，就拿着铁棒呢就等在这个洞口啊，在那等着，决定不修理这个可恶的小老鼠呢，绝不罢休。过了一阵子，渐渐疲倦的顽皮豹呢就开始打哈欠，他暂时闭眼睛呢一秒钟，立刻打开眼睛来看，就发现没有什么动静。然后他再闭眼睛2秒钟，眼睛打开后世界仍然没有改变，然后慢慢的就3秒钟、5秒钟、1分钟、2分钟，最后呢眼睛就合起来。只听到轰的一声，顽皮豹头上满天星花，因为他被这个小老鼠呢拿起他身旁的铁棒呢痛打了一顿。今天神的儿女如果不知道警醒，我们的防御系统就会慢慢逐渐的被瓦解掉，然后就没有办法持守我们起初所信的，我们的结局可能会就会像那个顽皮豹一样，也会像圣经里面的参孙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主的再来是神在圣经里面一而再三的提醒我们、应许我们的。旧约先知们、新约使徒们都反复的在那里预言。我们的主在启示录第22章里面更3次的郑重的告诉我们，主必快来，他必快来。在启示录第22章3次就是反复的在那里说他必快来。他第一次说是启示录第22章的第7节，看哪，我必快来。 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看哪、啊，是一个感叹词，要我们留意。然后下面就接着说了，我必快来，这是这个事情是关乎勇士，谁也不能够视若无睹。是的，就因为主必快来，所以我们必须持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必快来，不但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也是神的我们的主的预言。这个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有福这个词跟马太福音第五章讲到登山宝训那边虚心人有福了，那个福是同一个字。这个福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不受命运管制，不受命运管制。今天世界上的确是有命有运的在那里管制他们。好比说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我们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这就是今天世人的命运。可是我们今天属神的儿女呢，就不受这个命运的管制了。因为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我们肉身的死不是真正的死，乃是睡着了。我们将来到审判台前也不再受罪的审判，因为我们的主已经代替我们受了审判。这就叫有福了，这就叫有福了。感谢赞美主，我们这些遵守圣经预言的人，留意我们的主快来，我们的留意主快来这样一个信息的人就有福了。不但不受这种命运的管制，相反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他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感谢赞美主。再来，我们说耶稣必要快来，那么他快来要做什么呢？要快来做什么？启示录二十二章第十二节，这是在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的里面第二次讲到他必快来。第一次是第七节，我们刚刚讲过，第二次就是第十二节，那里说看哪、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只会越过越坏，现在这个世界正在等候神的审判。当审判来临的时候，神会怎样对待自己的百姓呢？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八节明明地对我们说，他来首先要拯救我们，他来首先要拯救我们。这是什么意思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世界上我们都知道，当两个国家要开始打仗的时候，通常呢先会把自己的侨民自己的百姓呢从敌对国的里面把他先撤回到本国来。同样的，在主来审判这个世界啊，这个大灾难之前呢啊，我们的主也要将自己的百姓救出来。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背提。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节四十一节的话，有一天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可能当信主的人在一个聚会的里面，忽然之间有些人不见了，这种可能性说不定在下一刻或者明天就会发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四节。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信心。今天我们不但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是耶稣啊，耶和华拯救，我们的主是耶和华拯救。我们不但相信我们的主是耶稣，我们也相信我们的主是基督。什么是基督啊？基督不但是永生神的儿子，基督是什么？是我们主耶稣的一个小名，就是再来的王啊，再来，那再来。所以我们今天说，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相信耶稣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和撒旦的权势。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也相信他必快来接我们到他的荣耀里。就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我们今天要持守我们所信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持守我们所信的。再来，启示录二十二章第十二节那里说，看哪、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在 这句话这节经文原来的意思是说，看哪、啊、我必快来，我有工资要照个人的工作给他。 我有工资要照个人的工作给他。什么叫工作？并不是说想要把这个我们今天在世上的工作，并不是想要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事实上没有人能够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些竞选的人，他们说如果你投票给我的话，我就能够让这个地方，我就能够让这个国家能够明天比今天更好。不不，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这个工作呢是指的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是应该被我们的主所救赎所拯救的。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些人领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这就是这里我们的主要我们所做的工作，这就是今天我们的主要我们做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无论是在公司、在学校、在家庭里面，或在任何的地方，一切为主所做的见证的工作，在主里面都是有工资的，在主里面都是有工资的。所以一个人无论是在学校为主的名好好的用功读书，或者一个人在公司里面为着主的名忠心的工作，或者一个人在家里面在教会的当中为着主的名爱人如己，主绝不会忘记我们为他所付出的一切的辛劳。因为主必快来，要找个人工作给我们工资啊，要找我们的工作给我们工资。我记得啊、这个几年前当我还在纽约市服侍的时候，我以前这个读书的这个华神啊的有一个吴宪章老师，然后他应邀到我们的总会，纽约的总会啊，在那边讲道，所以我有机会啊在那个地方跟他见面。他就说了一个见证，他说啊这个他有一次在台北坐计程车的时候，一上车呢，这个司机就跟他抱怨社会多么不公平，这么多的命案，这么多的惨案，为什么杀人的凶手呢都抓不到，然后就让这些杀人犯呢逍遥法外，真是气人啊。这位啊，我这位老师呢，他就告诉我，他说这个世界并没有完全的公平，如果这个世界有完全的公平，那我们的主耶稣就不需要再来。这些凶手呢，可能逃过警察，逃过法律，却逃不过主的手。当我们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受到审判，包括任何的君王，包括任何的检察官等等等等。接着，这个吴老师他就说，他注意到这个计程司机啊，在那里开始绕路，在那里绕远路，想要多得一些这个车资。所以呢他就说了，他说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也会审判你和我。这个司机一听到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审判每一个人，连死过的人也会复活受到审判，没有例外的。于是这个司机就害怕了，不敢再欺骗他，下车的时候呢竟然不敢照这个车表呢来收他的车子。是的，就因为主必快来，我们的主要照个人的工作给他工资，所以我们今天必须持守我们所有的。启示录第22章第三次说他必快来，是在第20节。20节说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这是我们的主在圣经里面末次说他必快来。我们的主既然是这样一而再再三的宣告，我们不相信也该相信了吧。在这末世，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不但自己说了，他也为这件事情来做见证，证明这事的说，是的，我必快来。在主说了第三次说了以后，圣经就教导我们要为这件事情祷告。所以下面怎么说啊？下面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是使徒约翰的一个祷告，也是我们应该有的祷告。每次当我们用主祷文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这是什么？这也等于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我们不但要持守主必再来、主必快来这样的一个信心，也应该在神的面前祷告，求主快来，求主快来。那现在我们要思想一下，到底我们要持守所有的， 我们持守我们所有的什么呢？当然我们持守所有的不是我们的财产，不是我们的地位，不是我们的儿女。那么到底我们持守些什么呢？啊，圣经说 我所要持守的不是别的，乃是要持守我们在基督里的一切。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到五节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在主里面持守的这一切是指的什么。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到五节，主的话这样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着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原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所要持守的一切不是别的，就是福音。我们要持守福音。福音是什么？我们简单的回答就是说，哦，福音就是好消息。不错，好，那好，这个好消息的内容是什么呢？那个内容就是圣灵借着保罗从耶稣基督里面所领受的，然后传给我们。第一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我的罪和他的死有什么关系啊？我犯了罪，他为我死，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乃是死，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可见我们犯了罪以后，我们还要接受由犯罪而来的一个工价，一个工资。这个工价就是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所说的结局，死。死，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而死，代替我们接受了由犯罪而得了这个工资，而得了这个工价，叫我们的人生不再有这个结局。感谢赞美主，主是我们仍然活在世上啊，主啊，可是我们今天仍然活在这个世上，我们难免有软弱，我们难免有失足啊的时候。约翰一书二章一节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持守这个原则，我们认罪得救，我们认罪得赦，就没有一罪不得赦免了。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请注意圣经的话，一切的不义，一切，一切是包括文明的罪，也包括野蛮的罪，也包括那些大罪，包括那些小罪，包括那些我们可以告诉别人的罪，也包括我们那些开不了口的没有办法告诉别人的罪。哦，这一切的罪，这一切的罪，我们只要在他的面前承认，他就要赦免我们的罪，他就要把这个罪名涂抹，而且把这个罪的权势，对我们的控制权从我们的身上挪走。但是有一个条件，要得到这样的一个赦免，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若认，这个就是这个原来是一个现在时，是一个继续不断的动作。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继续不断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我们一切的罪都要得赦免，认罪得赦，这是福音的第一个原则，我们应该持守。感谢主。我们要持守的福音第一个原则是认罪得赦，第二个原则是什么？是埋葬老我。因为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福音是基督为我们而且埋葬了，是基督为我们而且埋葬了。哦，基督耶稣不但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死后也为我们埋葬了，埋葬了我们，这是什么意思呢？埋葬了我们一切从人类的老祖宗亚当所出来的旧天性。而怎么埋葬我们这个旧天性呢？我们刚刚不是讲到我们的罪得赦免， 那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不可能靠自己的努力，我们能够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我们必须借着耶稣基督的代死，我们才能够得着。同样的，我们要埋葬老我，我们就必须相信我们与基督同葬的这个事实。我们怎么能够相信因信得着罪的赦免？同样的，我们要怎样的相信因信叫我们的旧人和基督一同埋葬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比较容易接受认罪得赦免这样的一个真理，但是我们比较不容易接受我的老我和基督一同埋葬这个真理。为什么呢？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不愿意让我们的老我，我们不愿意让我们的旧人死掉，我们舍不得啊，我们舍不得我们的老我和基督一同埋葬。在俄国近代史上啊，有一位史达林，我想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名字。史达林他长得不高，他太矮了，他只有5尺4寸高，而且他小时候曾经意外受过伤，使他的左手臂呢僵硬，手稍微变形。因此，当这位独裁者下令画他的像的时候呢，他要画家必须从最好的角度来画他，从仰望他透视的角度呢来画他。这样一来的话，所画出来的史达林呢似乎是高高在上，并且他将他的双手交叉在他的胸前，表现得既坚定又有权威，正如他的名字史达林一样。史达林意思就是刚悍。史达林非常喜欢这幅画啊，他认为他就是这样的，他非常喜欢，因为他非常喜欢他的自己，所以到任何的地方呢啊，他都希望人家看见他这样的一个画像啊，这个到了爱不释手的这样的地步。今天为什么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认罪啊？我们情愿把我们的罪交给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看见了罪的可怕，罪的丑陋，罪的败坏，罪的污秽，罪的羞耻，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认罪。我们求主快把这个罪丑陋的罪呢从我的身上把它搬走。但是今天我们却很难让我们老我和基督一同埋葬。为什么？因为我们看不见我们的旧人的败坏和邪恶，相反的，我们仿佛像史达林一样，我们只看见我们好的一面，我们常常自己照镜子，我们说我们自己呢，人有人品，文有文品啊，这个就算呢有一点点的缺，这个瑕疵呢也是缺陷美。我们不是不肯放弃，不只是不肯放弃老我，我们甚至觉得对我的老我呢，对我这个老我自爱一点，自怜一点呢，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哪里肯让我这个老我和基督一同钉死，一同埋葬呢？哦，亲爱的弟兄姐妹，认罪得赦，这是福音的第一步。我们要相信，我们要持守，但是我们不能够只停在第一步，我们还要进到第二步。我们要相信我们的老我已经与主同葬了。而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老我完全交托给神的时候，完全交托给神，那埋葬老我的恩典就会临到你，就会临到我。哦，我们要持守这第二步，与基督同埋葬了。再来，我们应当持守的还有第三，基督又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我们刚刚所讲的是福音的第一步，还有福音的第二步是消极的方面，这个第三方面呢才是积极的方面，基督复活了。请问弟兄姐妹，你是不是确实的知道因为主耶稣复活了，所以今天你也已经复活了，而且今天正在过一个复活的生活呢？我曾经看过报章杂志里面有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笑话，这就讲到一位纽约市的保健部的人事主管啊，有人就请问他说，你相信人死后呢会复活？他是这样回答，哦，我真的相信，我真的相信。 每天下午5点钟啊，我这个办公室的下班钟声一响呢，这个僵死的这些雇员啊，跟这个雇员呢、马上就活过来，赶着回家去。我就看到人死而复活这样的一个神迹奇事。不，这不是复活，这顶多只能够说是清醒，顶多只能够说是兴奋罢了。因为复活只有死了以后才会有的，复活必须先死了以后才会有的，没有死的人怎么可能会有复活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复活是有两种的，第一种是灵性的复活，第二种是身体的复活。当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主耶稣那复活的生命就进到我们里面，叫我们活过来，开始跟我们的神有了交通。这就是以弗所书2:5-6的话，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哦，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每主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神与我同在？听到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听得进去呢？我们自己祷告的时候，我们是能够向神倾心吐意吗？这些都是证明我们有没有与我们的主一同复活的生活，这是灵性上的复活。感谢赞美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复活这不是一个知识，也不是一个理论，主复活那是今天你我信仰生活的一个实际啊。圣经告诉我们，不但与基督一同复活，并且一同坐在天上，以弗所书2:6，这是指着我们的身份来讲的。因为我们复活了，今天纵然我们是生活在这个地上，但是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腓立比书3:20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地上的国民，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爱这世界，约翰一书2:15。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信靠主啊，复活的主，以至于我们能够持守天上公民的身份，过天上公民的生活。阿们，阿们。我们应当持守的还有第四方面，我们不但现在有灵性的复活，而且当我们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还要有身体的复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基督不但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感谢赞美主，我们的主埋葬是为了要把我们的老我和他一同埋葬，我们的主复活呢，是为了叫我们和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过属天的生活，过属天。而他的显现也是为了要我们等候他日后的显现。约翰一书3:2，主的话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他必要，谢谢。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理。求主恩待我们，叫我们能够为持守啊主所给我们这一个福音的盼望呢，叫我们有一天啊，在主显现的时候，我们会向他，因为我们必得见他的真理。我们如果认识耶稣，我们如果相信了耶稣，我们也知道耶稣与我们同在，但到底我们有没有见过他的真体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不单为我们的罪死了，叫我们与他一同埋葬，一同复活。圣经也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的身体能够复活，能够看见他的真体，并且我们的主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向他。这些奇妙的大事就是什么？就是全备的福音，就是全备的福音，就是完整的福音。我们不但已经得着，我们还要持守，免得人夺去我们的冠冕。感谢主，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所持守的内容是什么？第一个，认罪得赦；第二个，埋葬老我；第三个，过属天的生活；第四个，等候主的显现，叫我们向他。这就是全备的福音，这些就是我们所有的， 也是主要我们要持守的，叫我们因为信这福音，这福音而得救，也叫我们因持守这福音，我们能够得胜。哈利路亚，感谢主。再来，持守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么辛辛苦苦的持守到底是为了什么？刚刚所读的经文，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啊，我们中国人常常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何况我们慈爱的天父在我们身上有个更大的期望，在我们信了主以后，他就为我们预备了冠冕，预备了冠冕，到时候我们能不能戴上这个冠冕呢？就看我们有没有持守，有没有持守到底。就像我们 读大学，我们完成了大学四年的课业以后，我们才能够戴上那个方帽子一样，我们才能够得到那个学位。所以同样的，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冠冕，可是能不能让这个冠冕戴在我们的头上，我们需要持守到底啊，持守到底。这个冠冕在新约里面是两个字的，一个字叫胜利冠，胜利的冠冕。第二个呢是王冠啊，王冠。出席的教会有位执事叫做斯提凡，斯提凡这个名字他原来的意思就是胜利冠。这种冠冕是给那个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是给那些凡教义争胜的，凡是就什么，就是给教义争胜的能够得到这个冠冕，胜利冠。这个本来就是给奥林匹克运动会里面那些得奖牌的人所要戴的冠冕，叫做胜利冠。另外一个是王冠，王冠就是国王传给他的太子啊，那个戴的那个冠冕，那个冠跟胜利与否呢是无关的，是无关的。但是圣经在这个地方所给我们的一切的冠冕，无论是这一节里面所讲的冠冕，公义的冠冕，生命的冠冕，荣耀的冠冕，都是得胜的冠冕，都是得胜的冠冕。甚至我们耶稣基督头上所戴的冠冕也是胜利冠冕啊，不过它是金子做的，启示录十四章十四节告诉我们的，所以是不会朽坏的。当然主耶稣头上也有王冠，而且是多数的，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呢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启示录十九章十二节来说，他头上戴着许多王冠，赞美主。那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头上有圣衣冠呢？有戴着圣衣的冠冕，这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怎么说，他说成了，成了不是说我们的主耶稣的福音的工作完成了，因为他当时呢只有五六百人信主，而且现在巴勒斯坦那个境内，乃是说神托付我们的主的救赎大功成了，所以他佩戴这个金子所做的这个圣衣冠，圣衣冠，这个不能够朽坏的圣衣冠，是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所预备的。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凡靠着主得胜持守到底的，都能够戴这顶金冠，也能够与主同坐宝座。因为圣经明明的这样说啊，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得胜的我要使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何等的 爱我们，不但叫我们蒙恩得救，更要我们能够持守道理，做一个得胜者，好叫我们在他再来的时候能够带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胜利的这顶冠冕，在他宝座上与我们的主一同作王。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愿我们爱主更深。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的，持守真是不容易啊，但是深信主会为我们成全，因为圣经腓立比书一章六节明明的这样说，深信那在你们心中动摇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感谢主已经在我们身上动摇善功，我们的主会照着他所应许在我们身上成全这一切， 叫我们能够持守我们所有的，使我们能够像保罗离世的时候靠着主的恩典夸胜一样。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行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阿们。是的，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阿们。阿们。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当我们低头在你面前的时候，想到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又想到你要再三的叮咛我们要持守这一切。主啊，是的，我们是何等的不配，竟然蒙了你这样大的恩典。耶稣，就求主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懂得天天来依靠你，以至于我们能够持守我们起初所信的，直到见主的面。主啊，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每一位不但蒙你的选召，更是能够在你的面前见你面的时候得蒙你的称赞。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求主恩待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都有丰富的得着。我们将恭敬感恩祷告仰望，那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